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所赞赏的生命。神所赞赏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评估啊，不是出于人，我们的评估呢必须要在于神。最重要是神怎么样评估我们的生命，不在乎人怎么样的论断我们，怎么样评估我们。那圣经里面常常记载着神对一些人的这个评估，这个是最准确最到位的一个评估来的。就好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业波，这个业波记里面，当他讲到业波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业波，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这是神透过这个圣经的作者来告诉世人说，这个业波的的确确是一个完全正直，就是按照正公义来行事，敬畏神，是的，他敬畏神，不得罪神，那么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个王，这个犹大王叫做亚撒。那亚撒王呢，是这个南国的一个好王来的。圣经怎么讲他呢？圣经讲他一生存诚实的心呢，来侍奉神耶和华，一生呢存这个诚实的心。那这个是好的一个榜样。那当我们看神怎么样赞赏这个王的这个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就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那这个亚撒王呢，是南国的这个好王，他执政41年。在他执政的时候呢，北国呢有大概4-5个王啊，已经在换位了。所以他在41年里面呢，看到北国呢的很多的这个变化，很多的这个动荡。但是在南国，神呢赐福于他，因为他敬畏神，他存诚实的心侍奉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特别的恩待这个亚撒王。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神所赞赏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第一点，必须是一个全心侍奉神的一个生命。神要是要他的儿女所存的心什么，是一个你完完全全侍奉他，你不是3心2意的侍奉他，或者88%，或者是98%，他要的是180%的侍奉他。那这是神的这样子的这个心意。那当然我们讲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生活上实践出来呢？怎么样能够让你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呢？第一点，必须要必须要立志得着神啊。你看在这个亚撒，他得到一个先知的这个宣告，跟他说，如果你寻求神啊，你就寻得到他，你就寻见他。如果你离弃神啊，神呢就离弃你。那么如果你好好的顺服跟随神的话，神就大大的赐福于你。那当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从神来的话语，他的心就被坚定，他就说我要立志来 跟随神啊。你看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十五章十二到十二和十五节，比如说他们当然是最知道大啊，他啊亚撒与这个犹大的这个百姓还有其他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犹大众人为所弃的事欢喜啊，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你看当神说我们要好好的跟随神，我们要好好的侍奉神，你好好的侍奉神你就蒙神的赐福，你好好的寻求他你就寻得到他，你寻见他啊。以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百姓和他的王呢，就是这样，他们有立下一个心志，他们甚至立业啊，立业说我们一定要寻求耶和华。圣经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因着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了。那这是你跟我要做的，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以基督为至宝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一定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寻找他。是的，你已经接受主耶稣，你已经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个还不够的，你必须要经历他，你必须要得到他，你必须要寻得到他，然后你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个神是跟你所在想象中所想象的是一样的吗？你有没有亲自的经历他的带领，经历他的这个恩典，他的信实？那这是每一个信徒呢都需要的。那当你得着他，当你经历了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啊，这个这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你必须在你我必须在今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要得着我所相信的这位神，让他在我的生命中实在是有这个重要的第一的这个地位，那么你的生命就跟以往不同了，你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所谓的这个信徒罢了，你是一位经历神，你是一位寻见神的那一个人。宝宝的2022年是你寻见神的一年，除了要立志得到神，我们怎么样还可以全心侍奉神呢？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经文呢，这边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软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啊。这个告诉我们，当你说你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你应该做什么？亚撒王知道他应该除掉这个软童啊。什么叫做软童啊？软童呢是这个庙宇中的这个男妓啊， male prostitute 啊，软童是 male prostitute， 是在这个敬拜他们那个外邦的这个庙宇里面敬拜的时候呢，他们这些男的呢就跟那些朝见者呢发生那种性关系，是一种很污秽的一个作为。所以呢如果人要全心全意的敬拜神的话，一定要把这些污秽除掉，因为你这污秽不除掉，我们就很难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第二点，要除掉这个生命的污秽啊，除掉生命的污秽。然后圣经常常跟我们这样讲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是的，如果你心中有污秽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你却战战兢兢的，你会躲避神的。就好像这个越南，他知道他不听神的话语，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心中就有这个反抗的心，他不要，因为这些尼尼微的人呢，他们很可恶，他们不配的神的这个恩典，所以他心中就产生这样子一个反叛的心。他知道，他就开始什么逃离神，逃离神的这个旨意，他不要跟神有任何的这个交涉。那这是人犯罪，当他心中有罪的时候呢，他会这样的做，也像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躲起来，不敢亲自的跟神，像以前还没犯罪之前那样的坦然，那样的这个自然的跟神交往。那如果你跟我心中有罪的话，有不圣洁的东西，我们能够坦然的见我们的神吗？你能够很好的在祷告中跟神说，神啊，你跟我很亲密，你实在是美好，我要颂赞你的名。你不会的，你绝对不会的，你也不能够很好的来侍奉他。你在你的工作上，在家庭，在任何的一个生活的领域当中呢，你总是想办法来遮掩你的这个里头的这些污秽，你不要跟神交涉。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除掉这个心中生命中的这个污秽啊，好，除掉生命中的污秽。然后圣经另外一节也常常提醒我们，你看在哥林多后书，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啊，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呢都是需要的。那我们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都很圣洁，但是不要忘记有些东西呢，当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种罪来的，但是当你慢慢慢慢的接受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拒绝它，你就不会有那种的所谓的那种罪恶的感，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它，你已经麻木了，那慢慢的那个罪呢，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圣经要告诉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无论是你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不圣洁，或者一些贪婪的心，或者一些咒骂人的心，或者一种嫉妒人的心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靠神除去，好让我们能够全心的来侍奉他。啊，这是你跟我要注意的。那么在这个原文里面呢，这个软铜啊，软铜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了吗？软铜啊是 consecrated， 分别为圣的。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用这个宗教的这个名义呢来犯罪啊，他们把罪美化了，说我来这个庙宇啊，我要祭拜我的神明，但是呢在私底下呢，他们却犯下一个不可启齿的这个罪行啊，这些污秽的。那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东西给美化了，一些罪给美化了。有些我们讲说，有些人我们说我们会人会贪心啊，哦，人家就说讲这个呢是一个雄心啊，这个是一个一种雄心，一种有一种很大的这个心智，你把那个罪美化了。那么有时候人在这个网站里面啊，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圣洁的这些文章啊，我们就尽量的要躲开，我们尽量不要去阅读。但是有人就以 把它美化，说哦，我要去增广我的见闻啊，所以去读那些肮脏污秽的这些文章，求神赦免。好，所以呢，记得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个软红，这个污秽。另外一点，我们要除去什么呢？是除去心中的偶像。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从国中除去软红，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每次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们都讲到有形跟没形，无形的有偶像呢，可以是那种人家雕刻出来的那种偶像，或者一种你自己心中有的那种无形的那种的偶像。那坦白说，每一个信徒呢，多多少少呢，在你的生命中呢，都会有一些无形的这个偶像的。如果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什么东西使你心动了呢？使你心颤动了呢？使你心跳动的更快的东西？有什么东西能够把神的地位给夺去的呢？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不想去敬拜？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跟神亲自的交通？或者你不愿意去灵修的，不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而你愿意做另外一种东西的，什么东西？你自己要问你自己，求神赦免了吗？不要让偶像存在我们的心中。当偶像存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你跟我就无法全心全意的侍奉他，你无法好好的享受他的同在，因为他不再是你的生命中的这个第一位，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中心的，乃是一个次要的，那不关要紧的一样，这位神。所以要除掉这个心中的偶像，那么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他。最后我们怎么样很好的来全心侍奉他呢？我们要不顾及外在的因素。你看这边呢，在这边并且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瑟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他的身边呢有一个他的这个祖母啊，他在那边做那个太后的位，但是呢这个他的祖母呢，他没有敬拜耶和华，没有侍奉耶和华，却造了一些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什么叫亚瑟拉呢？Asherah 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女神，这个女神来的，这个是个生意的女神，生意繁盈的这个女神来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在这庙宇里面有这个男妓啊，这些都是跟性这种东西有关的，就是都是这些罪的东西。那所以呢，当他在侍奉这些偶像的时候，亚萨呢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又是我的祖母哦，他是太后哦，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不被这个影响，不因着他是太后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就勇敢的把那个可憎的这个偶像呢把它砍下，然后烧掉在这个基伦西边，就是耶路撒冷东南部的那个一个山谷那边，那边就把它烧掉。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当你来侍奉神的时候呢，你不要顾及到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应该舍弃的就舍弃，应该指责的就指责。如果你的公司跟你说，好，礼拜天你来工作啊，我给你双倍的这个薪金，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子，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说，哎呀， 我的上司，哎，不好意思了，而且又有双倍的这个薪金哦。哎呀，礼拜天你也想干了啦，反正给其他人就只敬拜神。但是呢，因着这样子，你的灵性呢就可能慢慢的退流了。那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全心来侍奉神的那个人，你就不在乎他是否是不是你的上司，他是否给你很大的这个报酬，你乃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要侍奉神，你勇敢的拒绝对方，你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引诱你。那如果有一些人他跟你交往，当然跟你交往的时候他总是讲一些很消极，一些拦阻你更好的去侍奉神的那一种人呢，那我给你的这个劝导呢，你可以跟他疏远，你一定要跟他疏远，免得你受他的影响。那你不在乎他的地位怎么样，不在乎他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意义，但是因着他影响你，让你不能够好好的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呢，你要说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这么样的接近。那这是我们要在侍奉神方面，你跟我呢都要这样子，像亚撒王那样。这边说了，亚撒一生啊，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你跟我有没有存诚实的心呢？一生这样子的侍奉他，这是神所要的。神赞赏说，这个是一个好王来的，一生都很好的跟随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可能我们的在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有时候我们会在被东西所缠累着，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摆脱，我们要再一次的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来侍奉他，来跟随他，把所有的这些拦阻我们更好的认识神、更好的这个侍奉他的那一种东西呢，给除掉。那这是神所要、所赞赏的生命。第二点，神所赞赏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个重视神的国的生命。你看在这边十五节，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以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那你看作为一个王，他的心是什么呢？他会想到说，神的殿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有没有足够的东西。那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特别的器皿啊，金啊或者银的器皿，通常是金的比较贵重，当然金的比较贵重，当然也是有银的，甚至有铜的。那么还有那边圣殿需要不需要修补啊？啊，那些祭牲呢，足够不足够？那可能这些金银呢，都可以用在这些书上。所以这个王呢，他有想到神的家，这提醒我们，神要我们重视他的国，他的国呢是透过教会来建立的，不同的教会就成了神的国，对不对？所以你跟我都要这样的学习，要供应神的这个神的家，要供应神的家。每一个信徒呢都要想到说，这是神的家，你要供应，因为神的家一定有他的需要的，一定要租金，一定要有这个讲员费的，一定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事工，有一些爱心的这个奉献，当然这也包括了这个牧者的一些心境， 这是必然的事情。你不要说哦，教会什么我是我不用理，我就是每个礼拜我有这样的恩典，我来这边听到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心中没有想到，这是神所设下的一个教会，你跟我都要看重，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神真理的这个株式，在这里呢，能够把真理呢传达出去。也能够建立这种弟兄姐妹的心。你想，如果你活在一个世界是没有教会的，信主来说就是你自己个别的生活啊，你自己的敬拜，你自己做你的东西，你想你的灵命会很好的成长吗？你的属灵的知识会不会与之俱增呢？还是你继续的保持在啊，好像知道又不知道的那种的状态之下，大家彼此的这个关系又怎么样？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变得很孤立起来，就不能够彼此的扶持。你有问题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就像在新加坡，一些老人家孤立在家里的一房式的那祖屋里面，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啊。知道他的这个尸体发出的臭味，人家才知道说哦，那个老人家死了。如果今天没有教会的话，信徒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慢慢慢慢整个人离开主，都没有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在报纸说某某教会的一个信徒，某某一个信徒他犯了某一个罪啊，你就发现哎，这个是因着他没有在一起聚集，没有一次彼此的鼓励，没有一次彼此的提醒。那众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教会，我们总是有这个彼此劝勉、彼此指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你千万千万不要说我已经知道一切了，我不需要人家跟我讲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我跟你讲，你是很难成长的。但是每一个在主里面，甚至说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勉励、善行啊，以致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所以呢，这是教会的这重要，教会也能够传主的真理、传福音，也能够建立众弟兄姐妹，把人带进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供应神的家呢，是。应该是应该的，像亚撒王，他会想到，他会说：“哦，圣殿跟我有什么关系？圣殿是圣殿，我是一国之主，我做王是我的事情。”不是的，他知道这个是神所要他看重的，因为这个圣殿跟国家的这命运呢是息息相关的，跟他的这个生命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要看重这个敬拜，看重敬拜。是的，这个亚撒王，他是一个爱神的、爱耶和华的一个王，他也是敬拜神的一个王，因为他知道，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啊，那么在这个犹大国里面当中呢，如果没有这个圣殿的敬拜的话，他的百姓呢就放肆，他的百姓呢就迷失方向，没有一个神来引领他的生命。所以呢，他特别的看重的圣殿，也是为着大家能够一起的来敬拜神啊。啊，今天我说我们能够这样的一小群在这里敬拜神，你要感谢神。你要看，其实能够这样的一起的敬拜神，这是神的恩典。那有一位姐妹就这样跟我说，每一次她来到的时候，当她在来之前呢，她心中她其实有点所谓的比较低落，她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当她来敬拜之后呢，她再一次的被振奋起来。你看，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你敬拜之后呢，你得到力量，然后你回到世界的时候呢， 你可能你慢慢慢慢，可能你就是不要这个力量就是慢，可能越来越少一点点。然后来你来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再一次的这个加添力量，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当然在这个期间呢，你本身呢一定要继续的敬拜神，在你的这私底下的生活，你一定要继续的敬拜神，好让你这个跟神的关系继续的保持在那种良好的状态，继续的有力量来侍奉他。来到神的圣殿中，这个是一个福气来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福气，你能够专心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记忆你的心。那就有一个人这样子的写了一封信呢，给一个所谓的报馆或者一个专栏啊，投诉说，我啊听了几十年的这个道，但是呢我完完全全忘记那牧师所讲的东西啊，我不记得他讲的东西是什么。那希望这不是我们的情形啊，希望你还会记得一些。那当他写了这样子一个文章，说他记不得这牧师的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呢回复他的信，他就问他说，你还记得你太太在过去几十年呢煮什么菜舀给你吃吗？你记得吗？你问你自己，你还记得你爸爸妈妈过去几十年煮的东西给你吃，所煮的东西给你吗？给你吃的东西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但是还是会记得某一道菜特别美味的，记得吗？有一些特别菜肴，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另一半预备的，或者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庆典啊的当中呢，你尝到一个特别的菜肴。你会这样子的。那这个人就说，你也是大多数都忘记掉你所过去你的妻子或者你丈夫你的另一半所预备的这些菜肴，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你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因着你的太太所预备的这些菜肴，你不至于饿肚子，而且呢你的身体呢也被喂的健健康康了，是不是？照样，你以为你来这边，你好像忘记了一切的东西，但我相信不会的，你还是会记得一点。但是呢，肯定的，当你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你听到的时候呢，那个灵粮啊，一定进入你里面，滋润你里面的这个生命，让你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来到这个讲台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也不随便的这样子预备。你知道在背后当你要讲到的时候，你会拿起纸来拿起圣经来就会讲了吗？这么简单吗？以前我以为是这样简单的，但是当你成为传道人，当你成为牧师或者成为一个讲员的时候，你发现到后面的功夫呢是多的大的，你需要付出时间，你需要付出精神，你需要付出脑子，需要祷告，然后才能把这一道菜呢给煮出来。但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组织的这个敬拜，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唱诗，透过祷告，透过他的话语，我们经历他丰富的这个筵席。你来这边不是白来的，你一定会听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定会进入你的心中。如果你肯谦卑的学习，你肯谦卑的学习，如果你肯写道的话就更加好。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呢，那脑子呢所谓的会不专注，你漂浮的，但是如果你写的话记的话，你就会更加清楚的知道讲言的思路，讲言所讲的重点。那这是我本身的经历，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抄到，但是如果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是尽量抄到的，因为我要尝试说知道 讲员所讲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他要带出的信息是什么，然后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啊？这个是我要学习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重敬拜，敬拜不是在这边坐着在那边享受那段唱诗，享受一些好听的一些东西，你觉得很新奇，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不是的，你要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讲什么东西，可能是听过的，但是呢，你可能要被他再一次被感动，再一次的被提醒，那这个是你要听的。那么之后呢，你就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被提醒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就要好好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是第二点，我们怎么样知道神所赏赐的这个所谓的呀，所奖赏的一个生命。第三点，要以恶子征战，要以恶子征战。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个王上15:16啊，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常常征战。要记得，当时呢，南国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相信耶和华的一个国家，北国呢，他们不相信耶和华，他们自己制造了两个牛犊，放在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在这个但那里，所以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国家。那因着一个是敬拜神，一个不敬拜神，就导致到北国的人呢，那些要追求那寻要寻求耶和华的人，他们就往南部，他们就要寻去南部那边，他们竟然移居到那边。而北国的这个王呢，就尽量的拦阻止他的百姓呢，不要让他们下去啊。那你人如果百姓慢慢的流失的话，我的人民不是少了，我的这精力就少了啦。那就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一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历代志下第十五章九节说，又召集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聚集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然后我最要你们注意的是，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呢，在这个犹大国那里，不单单是犹大支派的人，除了犹大支派呢，还有这个便雅悯人。但便雅悯当然是跟他们一起联盟的。其他你看，以法莲、马拿西、西缅，还有许多的以色列都来呀、都来到他们，因为他看到神怎么赐福于这个亚萨，因为亚萨他敬畏神，存诚实的心，神就让他四境呢都平安，没有遇到这个敌人的这个侵略，而且他也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建造坚固的这个防御啊，这些城啊，所以呢，神赐福给他。这些人呢，北部的这些以色列人看到，所以他们就很欣赏，所以呢，他们就来投降，归降这个亚萨王。那么这个北国的王呢，就不甘愿，你看他做了什么呢？在历代志下16:1，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换句话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那两国之间呢、南国跟北国之间有一个城啊，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道路来的。然后人呢，从北到南呢，或者南到北的，都要经过这条主要的这个道路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城那边呢，他北国的这个王呢，就把他占领，然后把他修筑起来，拦阻 这些南国的人呢往下去，所以这样呢就引起了战争，引起了战争。所以呢圣经那边讲说他们南国跟北国呢常常有战争，这是其中其中一宗的这个战争。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因为这南国是一个信主的，北国呢是不相信耶和华的，他们因着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因着他们的这个地界，他们都常常的为着这事情呢起争端，然后闹这个战事。那这是使到我们想到说，这个是一种对待恶的势力的一种的态度。然后你跟我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好好的所谓的抵挡那恶者，因为恶者是一个恶的势力，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你不可以跟魔鬼啊跟他做朋友。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跟他做朋友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跟他妥协，世人做的东西呢你也跟他一起做，世人的穿着不好的这个穿着，不圣洁的穿着你也跟着他做，世人的一种习俗你也跟着他们做，你以为他们所谓的很这种潮流哦，那么你也跟着他们做，世人贪爱世界，我们也信徒也可能跟着他们贪爱世界，那这是不对的。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抵挡那恶者。你看，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跟我呢，都要跟那个恶者抵挡。恶者会来试探你，恶者会来引诱你的，你要注意，你要小心。这不是吓我，不是吓我们的。恶者呢会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不同的媒介，不同的管道来攻击我们的。你注意一下，他就攻击你最软弱的地方，他也攻击你常常使你跌倒的地方。哪一些地方是你最软弱的？哪一个地方是常常你跌了又起来，起来了又跌的地方？那就是他要攻击的地方。那哪一个地方使你不能够很好的来敬拜神的，不能够很好的来跟随神的？哪一个地方你注意一下，那你在这方面你一定要抵挡他。你知道他的这个轨迹，他就是要把你夺掉，他就要在你生命当中有一柱之地啊，他能够站立在那边，能够建立他自己的地盘。所以呢，不要给他机会，也不要跟他商量。有些人呢，在他生活当中呢，常常忧虑，这个是个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更严重的，有一些人呢，在生命当中呢，忧郁啊 ，depression。其中的原因呢，也是给魔鬼呢留地步，也是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呢，有这个恨，一直心中一直恨，讨厌这个，讨厌那个，那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嫉妒人，那这些呢，也是魔鬼透过不同的方式，他知道你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他就在某一方面来攻击你，这是真的。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走我们的生命道路。为什么有些信徒呢是蛮有喜乐的，很有这个侍奉的力量，但是有一些呢就愁眉苦脸，整天就讲的一定有很多要 complain 的，很等着唉声叹气的，整天不喜乐的。因为你给魔鬼留地步，那你跟我要在这方面呢来克服，要抵挡，就像亚撒那样常常的跟北国的巴沙征战，为了要见证神的名。那你也要这样能够战胜 战胜了恶者，不要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给他骚扰你，不要让他一直阻挡你，不让你不能够前进。摆脱阻挡了，他就必逃离你。好，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不要给他有机会。第四，神所赏赐的这个生命啊，赞赏的生命呢是什么呢？是一生依靠神，一生依靠神。然后讲的是容易，讲是容易，做不容易，做是不容易的。然后亚撒王他是存诚实的心来看待，来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他没有一生依靠神。你看这件这个例子，那这边呢是讲到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我不要读啊，不要读的。然后你看一看，他要来修筑那个拉玛，哦，拉玛。那么呢，当他修筑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要想办法，我怎么样不要让这个巴沙呢来修筑那个地方，拦阻的百姓呢从南北部来到南部这边。他呢突然就想到说，哎，为什么我不要去这个以色列北部的那个亚兰国，亚兰国就是现在的西里亚那边，为什么不要求那位便哈达来帮助？所以他说好啊，我就拿我的这个王宫里面还有那个圣殿里面的这金银送给这个亚兰王便哈达，让他来帮助。所以呢这个亚兰王就答应了，好了，就开始攻打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北部啊。这边讲到了攻打这个但啊，这个基利涅啊，拿弗他里，都是这个以色列北部的这些地方。当这个巴沙听到有这个亚兰王来攻打他的这个北部的这些版图的时候呢，他就心里就急了啊，有敌人在我的北部那边攻击，然后我在这南部这边我要修造这个东西，好，我现在这个不是那么重要，我要回去所谓的保卫我的国家。所以呢他就放弃建造这个拉玛的这个城。那在这个事情上呢，你会发现到这个亚撒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应该依靠神，依靠神来对付这个巴沙他的作为，但是他没有。如果你看这个历代之下的话，那边记载说在之前呢，神呢怎么样帮助这个亚撒王啊，来战胜了100万的这个古示人的大军啊。啊，古示就是这些非洲那边的那些100万人啊。而这个亚撒如果他出动了所有的这军队啊，就大概50多万罢了，50多万。那50多万对整100万，它比例是几乎是2:1，所以很难胜过的。如果按照人的这个看法，但是呢，他当时他看到这情形呢，他祷告神，神就听他祷告，让他胜过这个苦士的100万大军啊。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依靠神。那当然来到这件事情呢，他却没有依靠神啊，这是他的错误。那有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过去我们经历神的带领，神怎么样在急难当中呢拯救帮助我们，但是呢来到其他一些其他生活上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想自己的方法，就用自己的方法啊，以为我自己厉害啊，或者你去靠别人啊，去找那某某个某某人来帮助，没有想说你祷告，你跪下来祷告求神帮助， 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个错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呢都要依靠他，因为他是唯一的帮助。那当我们讲唯一依靠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找人，那乃是你要第一点第一步呢，乃是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带领。如果神在祷告中让你指引你去向某一个人求救的话，你就去，那你就找罪这个方法了。好，所以我们要学习第一步呢，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不是靠人，不是靠马，乃是靠耶和华。好，另外一个一处呢，是讲到这个亚绍王，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有病。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讲到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了，我们不晓得什么病啊，一定是让他可能不能够行走还是怎么样，而且甚重，很重了。病的时候呢，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啊。这边讲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就表示说他单单靠人的这个智慧。那这边不是说你不可以求医生啊，不是啊，乃是说你的心呢一定要先求神，依靠神。求医生不是问题，但是呢一定要知道真正使人得医治的乃是耶和华，不是那个医生。那有些那些医生啊，那些动手术的医生啊，他会这样子跟你讲，我只能够跟你动这个手术，我只能够跟你动这个手术，但到底最后呢这个手术会不会成功呢，我没有把握的哈，我没有 100% 啊，我不能够说担保你这个伤口一定会合起来啊，一切的这个器官的这个操作呢都会正常，它不能够的。所以呢就告诉我们，真正使人得医治的不是人，乃是神。所以当你找医生的时候，你心中要祷告神啊，求你透过这一生你的能力彰显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得到医治，而不是你想尽你的办法说哦，希望这个医生哦，找越有名的越好啊，哦，越出名的越好。当然你如果能够找到有名的那些能干的，当然是好了。即使有名有能干，若不是耶和华施恩的话，坦白说手术呢也可能会出差错。所以我们的心要一生依靠他。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需要，你需要神帮助你，你就求他，他能够带领你，你不要依靠自己的方法，交给他。这是神常常在他话语所告诉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这个经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个是神的应许，这是至理名言来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你要认定他，你说这个神是一个能够引导能够医治我的，能够帮助我的，能够赐福于我们的，你就专心的依靠他，不要让你自己的心呢依靠自己或者依靠别的东西，这样子才是一个神所所谓神所看重的一个生命。最后愿意听劝你，愿意听劝你。你看当这个亚撒王啊，当他走去依靠这个亚兰王的时候呢，他就差派一个先知来渎职他，责备他。怎么讲呢？你看在历代志下16章，那时先知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啊兵脱离了你的手，苦士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 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之后你必有征战的心。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你看这个亚撒，他当时听不进这个先知所告诉他的，这是忠言逆耳啊！你做的事情太过愚昧了，你开始做的东西它不对了啦。因此呢，你会有很多的战争，因此呢，那个亚兰王呢不在你的手中了啦，脱离你的手，不受你的控制了啦。你看，当我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们去依靠别的东西，依靠别人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呢就离开，神的祝福就离开。但是如果你依靠他，紧紧的仰望他，神的保护，神的祝福呢就在你的身上。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的。而且不单单在这样子，这个王呢，在他的这个愤怒之下呢，他也虐待一些人，嫁祸于一些百姓啊，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要学习愿意听人的这个劝导。当人告诉你你要走到这个山崖来了，你要掉进这个山崖那边下面的时候，你要听，人家说你要小心一些罪啊，你要小心一些罪，你要听，你不听的话，最后呢你要自己要付出那极大惨重的这个代价。这圣经跟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要听，特别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你不要把它当作是鞭锋啊。神讲一些罪，奸淫的罪，贪心的罪，这些什么罪都好，我们就要听，千万千万不可以踏入里面。你一踏入里面，你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生。注意，他是不会借助好的结果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做个谦卑的人。你看，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属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你就肯听取，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恩典。那骄傲的人，你不听，神就拦阻你，将得不到神的祝福。反而你要遭到因骄傲所带来的这个毁灭，所带来的这个破坏性。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知道神所赞赏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神所赞赏的生命就是这几点。第一，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全心的来侍奉他，这是你跟我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神啊，让我得着你，让我除去我们生命当中让他拦阻我不能够很好的来侍奉你的东西，也不让一些东西影响我，不像就像这个亚撒，甚至敢贬掉或者废除他的这个祖母的太后的这个位。第二，要重视神的国，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金银还有器皿分别为圣，送到这个神圣殿当中。是的，我们要看重神的家，看重敬拜，神的家就跟敬拜扯在一起，而敬拜对我们的生命又产生一种良好的，而一种深远的这个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果效的。第三，要以二者征战。是的，南国与北国常常的征战，因为他们侍奉不同的这对象，南国侍奉真神，北国侍奉假神。 这是势不两立的一个纪念。我们跟二者也是这样的，你不可以给他有机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立足之地，一定要摆脱他，一定要抵挡他。第四，一生依靠神，简单但是行出来却不简单，一生要认定他，一生要跟随他。最后，愿意听劝勉，你听得越多的劝勉，你得到的这个福气的益处呢就更多。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过着他所赞赏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让我们建筑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称赞，而不是遭到他的责备，让我们能够在迎接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是坦然无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你，我们需要过一个靠你所喜悦的这个生命。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束缚，有一些软弱，有一些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这个下垂的手，这个发酸的这个脚挺起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走，让我们能够得到你从上面召我们来需要得到的这个奖赏。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靠你能够得胜，叫我们靠你能够做一个有见证，能够荣耀你圣名的一个圣徒。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